今天是叫做 Palm Sunday， 也就是棕树枝的主日。一般来说，主耶稣在这一个礼拜天，他进城，进耶路撒冷城，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些的事情就一个一个的发生，好，一直到了下一个礼拜天，也就是复活节的主日，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啊，特别我在中南美洲宣教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赶快 before 这一周叫做圣周，或者说受难周，西班牙文叫做 Semana Santa。 这一周呢不能够吃肉的，但是可以吃鱼啊，这是他们天主教的那个拉丁美洲的规定。所以他们这段时间大家之所以不去吃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他们花这段时间在这里默想耶稣基督在这一段路的过程当中，这几天的当中他所走过的路。盼望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教我们非常强调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再被律法不被条条框框捆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过了头，有没有？我们就变成是我们很没形式，我们也很不管这些东西了。但是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些的节日就当作是一个 routine 的聚会，好，让我们预备心。耶稣在这一天，这一个 Palm Sunday， 他进城了。圣经里面哪一段圣经讲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你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马太福音21章，还记得吗？耶稣他跟着门徒们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到了哪里呢？到了伯法奇，有没有？然后他就一直往橄榄山，再来就是往克西马尼，然后那个路线图。耶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个马太福音他所要强调的这主题，就是讲到耶稣是君王。好，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过四福音书的话，哈，你如果读过所谓的新约概论的话，应该记得。我们这边上新约概论举一下手，好不好？考一下。请告诉我，马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个四福音书里面，他都有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用不同的身份。好，马太福音是讲君王，那马可福音是讲什么？仆人。那路加福音呢？我听到赵老师的声音，哈，人子。那么约翰福音呢？神子。好，所以君王、仆人、人子，还有呢神子。所以你可以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耶稣他是君王的时候呢，当那个东方的三博士，有没有？其实圣经上讲的是几个博士啊，不一定是三个。这几个博士他们来朝见耶稣的时候，他们问当地的人问什么呢？他们来寻找耶稣，他们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看到没有？所以他们要来寻找那个犹太人的王。那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1章，耶稣他就坐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城，他好像是以一个君王的那个样子的一个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那么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请问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给他的罪状说什么？说他是什么？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最后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当耶稣他升天之前，他说但是你们要去，是不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在那边以一个复活的君王的身份在那个地方发表命令说去，好像一个三军总司令的一个 commandment， 他在那个地方说 go 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 哇，那个复活的君王，那是下礼拜我们再谈了哈。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你可以看见讲到耶稣他是君王， amen。 你们都没很兴奋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信主越久，越有一个需要常常更新。我们听这些词，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新鲜，有没有？刚信主，你问他，他一定很新鲜。信主久了，听道听多了，耶稣是君王，耶稣是人，这些都你也都大概知道了，所以不一定那么清楚，大概也知道，所以没什么新鲜感，有没有？但弟兄姊妹，请记得一件事情，你我的信仰不是靠新鲜感。跟你旁边说，信仰不是靠新鲜感。你不是说今天一个外来的讲员，他我从来没听过他讲到，所以他我就觉得很新鲜啊，他讲的什么我都很有兴趣。哎呀，那个天天讲到那个牧师，哎呀，弟兄姊妹，当什么时候你有这现象，就表示你老化。不一定是年龄才老，有人很年轻就老化了。你已经停止一个渴望的心，停止学习的心。耶稣他是君王，但是弟兄姊妹，世界上的君王出来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骑着那个战马，有没有？拿着那个很雄赳赳的，是不是？如果拿着宝剑的话，那个君王的宝剑都是不得了的，是不是？好，你去看那个最近我看那些那个中国出的那些那个古代的那些打仗的片子，哇，那个王出来的时候，那个将军出来的时候，骑着马一冲，冲啊，然后就怎么样，就看他很厉害，好像到他面前通通死光了。其实犹太人当初跟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期盼就是这样子。他们所等候了2500年，他们所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等候的就是这一位所谓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在那边渴望这个弥赛亚来，要做什么呢？要来帮助他们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要建立一个像大卫王朝那个时代的那个复兴的一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政治强大的一个国家，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心中的盼望。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这些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还是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性的君王。你知道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这个名字很长啊，叫 Menachem Shenison， 他是一个，他自己这一个人，他曾经可以说是在犹太教里面有一个教派，那么这是他是这个创办人，这是 leader。 他曾经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像这个弥赛亚一样啊，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他是非常是原始啊，这个叫做原始教义主义者哈。可是到后来，他的崇拜者哈，几乎就把他当作是弥赛亚了。可是他在1994年的时候，他过世了。他死了之后，21年后的，就是2015年的6月，就是他死的那个纪念日，仍然在纽约有50000人去那边纪念他。所以你可以看见，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表的那位弥赛亚要来，他们心中是何等的渴望，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位弥赛亚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弟兄姊妹，在哪里？他是谁？他是耶稣。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位弥赛亚，他们以为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来临。耶稣在那一天，不是骑着战马，他是骑着驴驹来。可是你看看马太福音21章的这一节圣经哈， 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看了你的王，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坐着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城，就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边所说的，他是那一位君王，他骑着驴来，他不是骑着战马来，他骑着驴，这里形容说他是什么，他是谦谦和和的怎么样骑着驴。这表明一件事情，这一个君王是谦和的，这个君王他是谦卑的，在另外一处的圣经讲到说他是温柔的。哎，就是妹，你想到温柔，你想到谦卑的时候，你能不能想象这个跟君王连在一起啊？没有办法。但是弟兄姊妹，这位耶稣他是谦和的王，所以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之后，过了没多久怎么样，他就被钉十字架了。在历史上面，曾经有一个作家把亚历山大跟基督做了一个对比。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跟基督他们是同样的年龄死的，同样是33岁离开这个世界。亚历山大当他死的时候，他征服了欧亚非三州，可是这一位征服了欧亚非三州的这个伟大的一个统一者，在他死的时候，他叫他的部下把他的棺木开了两个洞，然后把他两只手伸出来，他要告诉自己说，我空空的而来，我也空空的而去。耶稣没有带一兵一卒，耶稣没有发一枪一炮，但是全世界现在有20多亿的基督徒信奉这位谦和的君王。全世界不止欧亚非，全世界五大洲，耶稣的许多的人跟随这位耶稣，不是因为耶稣多么样子的他的能力，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的军队，是因为这位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说，他本来与神同等的，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有没有？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呢，神又把他从升高。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位主他是谦卑到底，然后主把他升高。弟兄姊妹，属灵的原则也是如此。基督徒，神要我们做最卑的，然后神要把我们升高。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摔跤的冠军呢，哈。那么他因为是世界摔跤冠军哈，所以他常常就是夸口说，他说没有人可以摔倒他，哎呀，所向无敌啊，我阿瓦纳这个北京比赛第一名啊。结果是个摔跤冠军呢，有一天不小心他下楼的时候呢，结果楼梯有一块香蕉皮，他一踩一滑，结果往后一倒，后脑勺就撞到那个楼梯的那个尖端那个地方，就死了。一个夸口他没有人可以摔倒他的人，被一个香蕉皮摔倒了，这是不是很讽刺啊？丢什么，有什么可夸的？跟你旁边人说，没什么可夸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东西我们就想夸，有没有？有钱夸钱，没钱呢？你总有可夸的吧？是不是？哎呀，人说什么？所以我们骄傲， 骄傲是最后死的罪。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他不是用他的霸道，他不是用他的强势，他是用他的谦卑，他是用他的温柔来征服了这个世界许多的人。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说他信主之前，他处心积虑他要成为许多多间公司的董事长，可是他信主之后，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我现在事业有多大，最大的董事长是主耶稣基督。 Amen。 无论我事业有多大，但最大的董事长是谁啊？是主耶稣基督。 Amen。弟兄姊妹，神喜悦这样子的人，神也祝福这样子的人。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我们看看群众们他们怎么反应。马太福音21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何撒那归于从头好了，一来一备，请。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好，所以他们在那边喊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是不是？我们唱的有一些歌也是这样，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归于万王之王。 Amen。何撒那，但是何撒那是什么意思？何撒什么意思啊？可能我们唱了很多遍，但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何撒那，好，何撒那的意思是什么？何撒那这个字，其实它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求你来拯救，或者说来救救我，请救救我吧。哎，奇怪，他们不是在那边站买吗？事实上你知道刚才讲的，犹太人期盼这个弥赛亚来。为什么期盼弥赛亚来？也弥赛，因为犹太人一直是在被罗马统治的底下，犹太人是在一个很那个一个流亡没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犹太人他们心中一直盼望有一天，如果这位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像大卫那样子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我们就能够真是再一次的扬眉吐气了。所以犹太人期盼那个弥赛亚的来临，他们期盼这一位弥赛亚带来他们政治上面、国家上面、军事上面的力量的强大。弟兄姊妹，但是耶稣他来，他不是要来用政治的方式，他不是要用暴力的方式，他不是要来革命。耶稣来做什么？耶稣要来，在马太福音，当耶稣这个就是耶稣要出世之前，他们给他取名叫耶稣，对不对？马太福音说什么？说这个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字就跟那个希伯来文呢，耶稣要拯救，耶稣啊。所以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我，耶和华拯救我。因此那一天他们喊何撒那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喊说，这位弥赛亚来，你来要来拯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人生的当中，你是不是也同样会面临到在你人生当中的难处？婚姻的难处，家庭的难处，事业的难处，孩子管教的难处。当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喊何撒那。 Amen。耶稣救我，耶稣是救主。这一对夫妇，他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这个姐妹叫罗英，她说 他自己来自一个原生家庭，父亲是这个算是一个厅级的干部，所以他从小父亲母亲对他非常的好，特别他小时候一岁多的时候受了伤，是被那个烫伤，所以爸爸就特别的疼，特别的保护他，对他特别的宽容，很多时候就是很离谱的情况之下，但爸爸就是这样子的包容他，所以他带着这一种的期盼结婚了。偏偏他的先生是农村出来的，家里面很穷。好了，这两个人吵不完了。他说他们两个人啊，他说在他们关系最恶劣的时候啊，他说他们可以三个月吵架之后三个月不讲话。他说哈、啊，如果吵架也还好，哎呀，那种冷漠是更痛苦啊！见到面的时候就看他那个表情冷冷的，一句话都不说。这样子，他们后来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生活，最后他的先生就一天跟他提说离婚。他当时心想离就离嘛，这样子我也开心一点。可是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行。所以他就说出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再试一个月，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先生那时候已经跟他都已经搬出去住了，所以后来跟他讲说要离婚，他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月时间。结果他先生当时候竟然答应了，说好。所以当他先生一个月回来之后呢，他自己哈、啊也心想说，他自己以前都把这个先生瞧不起他，觉得是农村出来又没有钱等等这些，我们讲，所以他一直瞧不起他先生。哎，回来之后呢，很多时候他就是忍耐着啊，有本来要发脾气了，忍住啊，低调一点，好。那他先生也回来也知道自己不对，好，所以他也开始比较就是讲话各方面都还注意，所以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相安无事。之后，先生也再也没有提离婚了。哎，后来奇妙事情更发生了。后来有一个教会的人，教会的朋友，就邀他的先生去教会。他先生去了教会以后，就有一天就在聚会的当中啊，痛跪在地上痛哭半个小时。那一天他悔改得救了。先生信了主之后，回来改变了，跟着他也跟着去教会。他也信了主了，夫妻两个人都信了主。爸爸这个爸爸信了主之后，有一天竟然跑来跟他的儿子说，要跟他儿子的认错，因为他过去怎么样子的伤害他的儿子，骂他儿子，自己从妈妈那边得到的气啊，就发不出去，就发在儿子身上。好，所以他跟他的儿子道歉。这个家庭，当他们有了耶稣之后，这个婚姻被挽救了。这个家庭因为耶稣被挽救了 ，Amen。耶稣是救主 ，Amen。弟兄姊妹啊，耶稣是救主，你相信吗？他不是在你信耶稣的那时候才是救主，他过去是救主，现在是救主，将来也是救主。在你人生当中，你记得，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耶稣是救主，不是韩国瑜。我发现台湾来了，现在都很疯韩国瑜啊。啊，有没有人去参加他参会啊？很多的报道都说，哎呀，啊，好像把韩国瑜当救星一样，是不是啊？啊，他最近讲了一句话，大家也是朗朗上口：台湾有安全，然后人民有钱，你看都会背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背下。所以美国也很好奇啊，这个一个人怎么从来没听过他，怎么突然一下子变成哇，啊，明日之星啊，将来总统可能就是他，啊，对不对啊？好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台湾有钱，人民有钱，就安全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钱？你有钱就一切 OK 了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 如果你的价值观不改变，你跟世界上没有两样。我们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在影响。我不是说我今天我不是做正正拼撇哈，我单单从属灵上面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类的问题不是钱能够解决的，amen。今天的问题也不是今天哪一个人当总统可以解决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可能外面外在的问题、物质的问题这些东西，一个领导人可以把它改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心灵的改变，今天中国大陆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吗？是心灵的改变。很多人有钱心灵空虚，很多人有钱之后夫妻感情破裂，很多人有钱之后小三来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耶稣是救主。接着这些犹太人他们看到耶稣来了之后，不管当时他们把他当作是政治性的这个弥赛亚也好，总之他们对着这个耶稣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他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怎么样称颂，巴鲁奇哈布哈巴。他们喊这句话就是喊诗篇118篇26节说的，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他们在那边唱诗赞美。我看到我们侨界在欢迎这个，我没有去啊，我先声明啊，我只是看了一下视频哈。我看到这些哇，这侨界里面的，哎呀，其实年纪也都不小了哈，啊，大家都是到那边去欢迎他啦，庆祝啊，然后拿着旗子啊，然后在那边想说啊，韩国瑜选总统。我没有说错啊，不要对号入座。弟兄姊妹，你来教会唱诗歌的时候是这样唱歌吗？啊，是吗？是吗？你来教会唱歌这样唱吗？你唱歌怎么唱的？你想成为万王之王是怎么唱的？你是说主啊，好啊，赞美你吗？还是主啊？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是习惯，有的时候是年龄。但弟兄姊妹，年龄不会是一个借口。我们当中的 Helen 现在不在我们到北加州去了，他80岁了。每次看他，我就说，上帝喜悦这样子的敬拜。你知道吗？当同样的故事里面，后面当耶稣洁净圣殿、医治瘸子、瞎子的时候呢，小孩子在那边赞美他，然后耶稣就说，要从小孩子和婴孩的口中完全的什么赞美，那个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赞美他。很多时候我们的赞美没有办法完全，我们太多的顾虑，我们太很多时候我们惧怕人胜过惧怕神。弟兄姊妹，如果你赞美神的时候，你欢喜快乐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球赛在那边，看到我们这些阿瓦拉的这些孩子被奖得第一名的时候，请问你做父母亲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巴不得，哎呀，你来家，是不是？我女儿选那个 Temple City 小姐的时候，她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家就这么几个人，其他的人都没有人，哈，我们就在那边大喊说，我这个做老爸的也把脸都不要顾了哈，我就说 Ella go go， 就是你要这样子的态度来敬拜神。 He is worthy， Amen， He is worthy to be praised， 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弟兄姊妹，我来连郎这已经快7年了。从一开始我在讲，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要求可以来的，但是我只能说，弟兄姊妹啊，你真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你不要凭你的感觉，你要凭着信心说，这位主是王。所以每一次我来敬拜他的时候，我就全心全意的赞美他。我该举手我就举手，我拍手就拍手，我该跳就跳。 这样子你也不会五十肩。弟兄姊妹，不要被传统捆绑，不要被别人的教条捆绑，不要被这些过去你所受到的一些的东西捆绑。神告神喜欢我们赞美他， Amen。 在你生活当中有难处的时候，你更要赞美他。有时候祷告都不能解决问题，就开始赞美嘛。赞美要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中间来。最后我们要看看这个小例句，花了七节的圣经在讲这个小例句。耶稣进了城，看到有，就跟门徒说，你们去找了那个小例句，有一个驴子，他说你去看到了之后你就把它牵过来。那他们就说，那如果他们问我们说我们牵来做什么，谁叫我们牵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回答？耶稣说，你就回答说，主要用他。 Amen。 跟你旁边说，主要用你。圣经上说要把最好的，把头生的献给主。头生的一般来说，第一胎生出来的都是在身体最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中国人讲说，老大照书养，老二呢照猪养。虽然不一定是这样子哈，但是意思就是说，哎呀，老大我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嘛，从来没有养过孩子，所以很小心啊，想尽办法了解该怎么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头生之所以宝贵嘛，是不是？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献祭要献头生的。就是为不要把次好的、把差的奉献给上帝。一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其实是在乎使用它的是谁，是不是？ Michael Jordan 用过的篮球上面签了他的字，一个篮球卖多少钱？5块、7块、10块，了不起。但是 Michael Jordan 签过名的篮球多少钱啊？可以卖到几十万美金。戴安娜王妃穿过的一件衣服，戴过的一个戒指，请问值多少钱？那不得了，可能是天价。所以这个戒指本身的价值其实不是在乎它，在乎是谁，懂这意思吗？谁戴这个戒指了？如果葛牧师身上穿了一件西装，你大概心想说，这个西装大概是这个100块钱买来的，我是说台币。哎呀，穿在宋长老身上呢，肯定就说，哦，这一定很贵的西装哈。哎，你们笑。是真的这样子吗？真的。难怪你不把你的儿子奉献出来给上帝。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奉献给主最好的，是不是？那你是不是会把你最好的儿子奉献给主？我们刚才得奖的这些以莱家了，还有这些孩子们，哇，他们很聪明啊，做父母亲的把他们奉献给主好不好？主要不要用那是他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你做父母亲说，主啊，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主啊，让他能够被你使用。如果你需要他做牧师，你需要他做宣教士， go for it。 今天很多的家长是，主啊，我把我孩子奉献给你。啊，叫什么？但是你奉献给神的是最好的吗？可能那个儿子啊不太爱读书，哎呀，常常惹你生气，主啊，你改变他，你得着他，如果你真是改变了他，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做传道人也好了啊，履带好了， 刘明和了都是这样子的人呐、啊。但弟兄姊妹，你的心不对，你把赐好的给神，这样的祭物不是神喜悦的，要把你最好的奉献给神。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张茂松牧师来讲说，他说你奉献的时候你要拿最大一张的，是不是要新的，不要掏了半天，哎呀没有一块的，那怎么办呢？有两个50线的，还好我们教会不是用盘子来奉献，那真出丑了，还叮叮当当啊。有一次有一个以前我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那么这个我一进教会就看见这个沙发也是别人送的，这些什么很多人都是别人送的，但是都是旧旧的黑黑的。后来我就跟我们教会的行政主任讲说，我说以后谁说要奉献你就不要收，你先问他是新的还旧的。就是妹，今天你不要把他教会当作是什么垃圾场、二手店 99 store。 就是妹，你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 Amen。 我们不是唱过一首歌吗？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什么？年轻啊，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不合格了，但是你总不要等到都已经是坐轮椅了，你说主啊我奉献给你，如果你医治我的话，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还可以有气息的时候，好好的为主活， Amen。 求主帮助我们，人生何其的短暂，刚才我讲7年，我自己也觉得怎么转眼7年就过了，是吗？有几个7年人生，弟兄姊妹，那我们珍惜神还给我们的时间，好好的为主活，侍奉没有退休的。有人问我说，牧师你什么时候退休？传道人没有退休的，不一定要在灵粮堂退休，但是传道人服侍主是没有退休的。弟兄姊妹，你也一样，上帝呼召你我都是做传道的， Amen。 只不过我们的招不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主啊牧师啊我已经服侍这么久了，我该退休了。我们教会做长老还可以7年有个安息年呢，牧师是只有安息3个月，是不是？还是2个月？3个月。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真认识这位王，这位君王，他是这样子荣耀的君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生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奉献给你，主，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还是在为自己活，或者是为儿女活，让你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在我们还可以有限存留的年间，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祝福的管道，让我们周边的人、家人、我们的朋友，甚至许多不认识我们的人，能够因着我们而蒙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